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前北部战区司令员李侨明曾经陷入兵变传言，1月3号以新身份亮相。最近有观察人士分析话，习近平党内地位可能并冇咁稳固。
中共陆军政治工作部微信公众号1月3号报道话，2023年首个工作日，陆军组织2023年开训动会，陆军司令员李侨铭作动员讲话，陆军政治委员秦树同主持仪式。这个显示李侨铭已经出任陆军司令员。在去年9月，李侨铭被免去北部战区司令员职务，当时他还未有到退休年龄红线，官方亦没有公布他接下来的去向。因此被免职的消息曾经引发李侨铭卷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猜想，甚至引发兵变传言。不过几个礼拜之后，李侨铭在北京公开露面，暂时打消不利传闻。现在他明确履新，而且是出任军总司令员，看来颇受习近平青睐。日经亚洲评论曾经发文透露，李侨铭写的一篇文章曾经引起习近平的注意。李侨铭在文章中说，苏联解体是因为党没有自己的军队，这个契合了习近平试图加强党对军队控制的想法。李侨铭的调动加上去年中共20大军委大换血，曾经有视频人士分析认为，这个凸显习近平疑虑深重，而且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都72岁了，还在20大军委大换届中被习近平留下来，讲明能够让习近平放心的军方将领实在太少，而他对军队的这种不放心亦反映了中共高层局势并不稳定。最近随着疫情大爆发以及经济持续下行，越来越多观察人士对中国时局持不乐观看法。新闻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伊莎贝尔·希尔顿1月3号在《卫报》撰文分析，认为如果中国输了疫情这一仗，习近平可能会在党内失势，一蹶不振。希尔顿认为，中国突然解封引起混乱，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却奇怪缺席，既没有为动态清零辩护，亦没有解释为什么解封。其他中共官员坚持或一切安好，可惜这一次中国人民不再受中共蒙蔽，对党产生了愤怒和怀疑。希尔顿说，习近平在去年中共20大上确立了党内的最高地位，但现在他在中国国内的声望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可能再亦无法恢复。自媒体人文超亦在最新的节目中提到类似话题。文超说，习近平最近喜欢讲的一句话显示出他的权威地位受到动摇。文超说，习近平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新年贺词反复提到中国这么大，用这句作为前提为自己辩解。例如去年12月的政治局生活委上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今年的新年贺词中，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个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文超进一步分析说，从这句话看，习近平进入了一种需要为自己辩解的状态，只有他受到强烈质疑，而且这种质疑强烈到没办法用判刑捉人来压下去的时候，他才需要为自己辩解。而且习近平肯定在党内相当高的层级感受到这种质疑，他先需要在政治局会议上为自己辩解，自信的领袖不需要这样说。习近平的这些话是在这里婉转表示，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正确，但没办法，国家这么大，如果没有领袖就四分五裂了，我不正确你们都原谅吧。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3号晚发表视像演说时警告，虽然内部批评声浪不断，俄罗斯当局仍然计划动员更多士兵来投入新一波重大攻势。
泽连斯基说，我们认定俄罗斯目前的统治者将投入他们所剩的一切以及所能动用的人力来挽救战争，或至少拖延他们的失败。 泽连斯基强调，我们必须搞乱俄罗斯的剧本，他们要尝试的任何新的进攻只会落得失败下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日前指，俄国新一波征兵行动会从1月5号展开，届时当局将关闭边界，禁止男性出境，宣布戒严，启动另一波动员。与此同时，西方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援。法国官员4号向媒体透露，总统马克龙向乌克兰总统承诺，法国将提供 AMX-10RC 装甲车，这个将是首批送往乌克兰战场的西方制造装甲车。泽连斯基就此向马克龙表达感谢，强调这个为其他国家显示出乌克兰对重型武器的需要。美国总统拜登亦在同一时间段承认，正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M2 布莱德利战车。路透社说，布莱德利战车不单只有强大的火炮，亦是美军自1980年以来将士兵运送到战场上的主要载具。美陆军目前有上千架布莱德利，如果能够供应给乌克兰，将加强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火力。不过即使战力能够升级，仍然不是乌克兰盼望美方提供的 M1 艾布兰战车。泽连斯基已经表示，我们必须在今年终结俄罗斯的侵犯。基于这项目标，现代西方装甲车和西方战车是乌克兰所需的重大资产。
综合外媒报道，2023年1月1号，国际非政府机构国际危机组织在官网发文，题为2023年全球十大冲突焦点，列出全球需要特别关注的十大冲突，其中包括乌克兰以及台湾。
文章首先提到乌克兰，指俄罗斯去年2月发动攻击时，以为能够征服乌克兰，削弱西方势力，进而巩固俄国政府影响势力，结果适得其反。乌克兰抵御能力不单止超出俄罗斯预期，侵略行动更助长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加强几乎迈向欧洲的决心。不过文章亦表示，鉴于普京过去一再提到俄国核武实力，尤其在普京认为他的控制力下降时，这一场战争有可能引爆核战。另外被点名的还有排在第10名的台湾。文章解释，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舆论一直认为这一场战争加剧台海危机担忧。文章认为，台海安全牵扯到美国和中国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国际危机组织说，美国想维持区域领导地位，中共就想统一台湾，不过中共不会轻易发动侵略。首先要突破台湾防卫不容易。再有，从国际对俄罗斯指责与制裁来看，中共会将动武必须承担的国际责难和经济代价纳入考量。但国际危机组织亦推测，近期事态发展可能会恶化台海局势，尤其北京内部经济和政治困境加剧，会导致中共以更大胆的方式去展现决心。虽然这样的局势加剧不会立即引起战争，但是会令世上最强大的两个经济军事强权逐步靠近战争。其他值得关注的冲突点包括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伊朗、也门、埃塞俄比亚等。
1月4号，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表示，中国借给英国的一对大熊猫阳光及甜甜经过多年努力，仍然难以繁衍出后代，今年租约到期将会还给中国。
综合外媒报道，英格兰皇家动物学会称，阳光及甜甜今年离开英国前，该协会计划为他们举行盛大的送别会。大熊猫在圈养环境中难以繁殖，当地团队曾经多次为他们进行人工受精，但都以失败告终。阳光和甜甜在2011年12月抵达爱丁堡，每年租金约100万英镑，租期满10年之后，因为疫情又延长了两年，也就是2023年到期。官员已经证实，他们可能最快今年10月底离开英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